我们愿意27号降到第24页，以后紧接着就到了农历春节，所以中间间断了2个礼拜。那么现在春节也过去了，我们仍然接到上一次讲的第二节，再往下边讲下去，在我们的课本的第24页。讲以前还有几句闲话。我们上一次谈到学富是求智慧，因为般若是诸父母，诸父自般若生。但是如何求智慧？经典上告诉我们，智慧来源有3条途径，就是所谓闻说成慧、思说成慧、修说成慧。闻说成慧是我们见闻觉知，用眼睛看的、耳朵听的所带到的一些资讯、知识。思说成慧，我们给见闻觉知所带到的，再用我们的心识来沉思冥想，加以消化，从我们闻听闻所带到的，经过消化吸收，变成我们自己所理解出来的东西，思说成慧。而修说成慧是要靠着修戒定慧三学，有戒自定，有定生慧。没有说是一天生活杂乱无章的人会有智慧，也没有说是到舞厅歌唱去狂歌去跳舞的人，在那一种繁嚣的场合里边会有智慧。我们不必说出家人所受的戒律，以我们在家居士来说，我们也要必须过着最规律、最正常的生活。然后进一步，我们持五戒、行十善，在这个基础上边，能够使我们内心安定、清静下来。所谓古人说的“清明在公，知气如神”，而不是说在那个抗争或者是游行示威，或者是在娱乐场所里边，这种心境不是在那些场所里边能够带到的。那么至于说是有定智慧，那就看个人的因缘、个人的修持方法。总而言之，智慧的来源必须是在我们心境宁静、理智清醒，而不是在感情冲动时候能够带到的。智慧干什么用呢？带到了智慧，能够使我们辨别善恶、是非、邪正。智慧最大的功用是在于抉择，就是说选择。老实说，以世俗的语言来说，人生是一连串的选择。有考哪一个学校是选择，有将来从事哪一行职业是选择，有男女婚姻的对象也是选择。这个时候就要看你的智慧了， 而不是蒙着眼睛，而事实上呢，事实上世俗的人多数都是蒙着眼睛来做的。比如说是尤其是男女的婚姻，一个外国作家王尔德说的话，我俩因盲目而结合，因了解而分离。由此可见，一般的夫妇结合多数是盲目的，不能够到了真正了解。到了真正了解以后，如果不分离也是貌合神离的呀，为了下一代了，为了子女了，为了种种因素了，这样的勉强生活下去。所以说智慧最大的作用是在于抉择，在于辨别。我们现在社会，台湾社会的乱象真是非常可怕。如果说拿四个字来形容的话，简直可以说就是烧杀掳掠。新年期间这么多火警，里边难免没有说是人为的因素，至于说是杀人，选举照样动枪，掳掠就是等于绑票，这一切乱象因何而起呢？一个西洋哲学家这样说，一切罪恶出于无知，无知就是没有智慧。因为那些人他不知道他在做什么，年轻的小孩子为了心里边烦闷，干什么？放火烧汽车。警察找到他，你为什么烧汽车？我烦吗？我没有地方发泄，这个就是他的理由。那至于说是成年人，你说他应该是这个已经成熟了，但是照样做一些他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这个一切都是出于愚痴，一切都是出于愚痴。因此佛经上面说，菩萨为因，众生为果。有智慧的，我们跟菩萨比作有智慧的人，有智慧的人看到任何一件事情，看到原因就知道结果，想到结果他就不去做了，不该做的事情绝对不去做。而社会众生在想到这件事情，他只想到利益的一面，只想到有利的一面，他绝不想后果。到了真正受到法律制裁，还是有了结果出来的，他懊恼，他后悔，但是一切都已经来不及了。所以说学佛我们要求智慧，有了智慧就能够使我们转迷成悟，使我们离苦得乐。为什么苦？因为做一些莫名其妙的事情，夫妇吵架，先生一生气，太太一生气，就打开瓦斯桶引爆瓦斯，到了最后如果真正一下炸死了也好，而不是遍体鳞伤，或者是连累一家人受伤，过后你说后悔还来得及吗？来不及的。尽做一些愚痴无知的事。所以说佛经里边常常这样说，世尊对于这些无愚痴的众生，不是气他们，不是恨他们。佛经里边常常用这一句话，世尊怜悯众生。当真是我们都是这个社会里边的一份子，我们仔细检讨，的确是我们人号称万物之灵，实际上实在是很愚痴很愚蠢。闲话讲完，我们讲增扩。我们第二章的讲题呢，讲的是百家争鸣，思想混乱的时代。 我们第一讲讲的是雅利安人，由印度西北角在公元前1500年前后侵入印度，以后逐渐的向东边、南边继续扩张它的领土。那么由乌合地区到雅穆纳河，一直于到恒河中游，建立了许多大小不等的国家。我们看讲义上面说，佛陀出生以前的印度社会，那么由于婆罗门教的堕落，就是说由于婆罗门僧侣、婆罗门这一种种姓的堕落，社会上兴起了反婆罗门的风气，出现了许多的自由思想家。所谓反婆罗门，一方面是婆罗门种姓本身的一些知识分子，因为婆罗门这个种姓并不全是僧侣，也并不全是做这个所谓祭祀的时候的祭祀师，也有从事于教育职业的，也有从事于当地主啊，雇佣很多奴隶来给他耕田的，也有说是从事公职，在许多国家里边担任王室大臣。在这些里边就有很多思想开明的知识分子，对于婆罗门僧侣他们的堕落，他们过着奢侈浮华的生活，而劝别人去布施行善，对于这种作为很不满意。而另外呢，萨迪利中心就是王室这种阶级，对于婆罗门也不满意，因为婆罗门常常假借神的意思，假还有解释经典的权利，假借神意来限制萨迪利中心的权利。在这种情况之下，以婆罗门中心本身的知识人士，那么有反抗婆罗门的思想，而萨迪利中心呢也有反抗婆罗门的思想，因为利害上的冲突。至于下两种中心，吠舍中心只是做生意经商，那么苏陀罗中心根本是奴隶，根本是医生，他们是医生主，没有信仰宗教的权利，所以根本也没有发言权，也无所谓反抗不反抗。就在当时这种社会背景之下，出现了许多所谓自由思想家，那也就是说认为宇宙人生不见得一定是大梵天所创造，各个的去探讨宇宙人生的真意。那么所以自由思想家的出现也有他的时代背景，因为雅利安人到了恒河流域，恒河流域的社会不同于在过去乌合时代，因为当初到乌合地区的时候，他们征服了土著，当地的土人有的投降了，做了他们的奴隶，有的向南边迁移，到南边还是荒凉的地方嘛，到南边去开发。可是到了恒河以后，在比例上面说，雅利安人越来越少了，而土人越来越多，因为他征服了广大的地区，广大的土人不能够通通的逃难或者是撤退，那么只有被征服以后还居住在原来的地方，这样一来就等于以少数民族统治多数民族，等于明朝末年满清入关 与少数的满洲人统治多数的汉人一样的。那么在这种情况里，社会的背景就不一样了。所以相对的，雅利安人在比例上边降低了。他们虽然说是白种人，雅利安人就是高贵的种姓，很优越。虽然规定不同的种姓之间不许通婚，不许通婚，但是在事实上，种姓的混合却是越来越普遍。雅利安人为了巩固他对于地方上面的统治，那么后来就想出了办法，允许土著的部族的首领通过祭祀的仪式可以升格升入萨迪里中心。他虽然是应该说是当地的黑人了，土著民族了，但是他个人都统治着，都是以类似于部落社会了，每一个部落都有他的许多的人民。那么就通过于祭祀的方式给他们升级，升入萨迪里中心，也成为统治阶级。这种情况在我们中国清朝就有，满清入关以后，以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汉人。满清在东北的时候，在满洲建了所谓八旗制度，红这个正红旗、正黄旗、正蓝旗、正白旗，以及至于镶红、镶蓝等等，建立八旗。可是后来有很多汉族的带兵的军官、带兵的将领投降了他们了，他们为了笼络这些汉人，好了，皇帝赏给你，让你入旗，变成汉军旗，汉军旗也分为八旗。那么这样一来呢，再说个比方吧，就等于当初日本人统治台湾，实行皇民化的时候，你是台湾人，准许你升格为皇民，自己觉得身份高了一等了。差不多都是用这一种手段啊。那么这个雅利安人到了恒河流域，也用这一种手段，让你这种土著的部族领袖通过祭祀的仪式升格升入萨迪的中心。这样嘛，就好像是对统治者对于他们有了向心力了。所以说这种情况犹如300多年以前满清入关，以少数人统治多数汉人，特别是有功的将领可以通过皇帝的特许而入旗。原本是满汉不许通婚，但是后来禁令松弛，也就成为局面了。本来是不同的种姓绝对不许通婚，可是到了天长日久啊，这个也就逐渐的松弛了，管理不了那么多了。但是这种旧有的风俗一直保持了2000多年，虽然松弛，但是现在印度还是种姓的观念还是非常明显。我们上一次讲过，现在印度还有7000多万的，差不多占他人口的10分之1的人口的所谓不可接触者，比贱民更贱的一种人。这种人是什么人？就是不同种姓的所生的孩子，比方说是奴隶种姓苏陀罗跟上山种姓的男孩子发生关系而生出了孩子，这个最为社会人士说不耻，认为是一种很可耻的事情。这种风俗习惯一直传到现在。那么雅利安人自从由乌合地区向东南拓殖他的领域，这个时候定居在恒河中游，并在这个地方建立了许多国家。我们如果读原始经典 当时在哪个地方有十六大国之说，就是说有十六个大的国家，也就等于我们中国春秋战国说是这个七雄五霸了什么了，但是事实上除了这个例以外还有很多很多的小国家的存在。所以除了十六大国以外还有许多城邦式的小国不在十六大国以内，包括着富托的祖国加比罗维城就不在十六大国以内。恒河流域它的土地肥沃，它的物产丰富，那么人民的生产方式里也有了畜牧改变为农业。最初雅利安人他们是一个游牧民族，可是到了乌合地区呢就变成畜牧民族，一部分安定下来，也有种田的，也有这个畜牧的。可是到了恒河流域以后生活方式改变，土地肥沃，空地太多，大家都从事于农业的耕种。同时呢手工业跟商业也日趋的发达，这样呢就出现了许多以工商业为主的城市。工商业以它经济的力量作为后盾，商业人士他们有保定传统的穷乡，农民个性比较保守，但是商人他们有着一种犯罪这种这个传统习俗的穷乡。再加以上述的因素，雅利安人是少数民族，他的影响力也不如乌合时代。再由于婆罗门的作为不仅使人失望，并且也使人反感，于是社会上出现了以自由立场来思索修行以求解答宗教及哲学上问题的修道人、修行的人。这一种修道的人到后来越来越多，而他们也托钵兴起，西至山林，社会上称这一种托钵兴起的修道者叫做沙门。我们如果打开佛经来看，很多早期翻译的佛经都注明，比方说是于天国沙门，或者是这个安息国沙门啊，他们都是自称为沙门，别人称他们为沙门，他们也称自己为沙门。在这种情况之下，后来到公元前五百多年的时候，佛陀出世，29岁出家修道。佛陀本人也就是在很多很多的沙门里边的一个，也称为沙门。我们现在说是佛陀，说是世尊啊，我们加上很多的尊称。可是我们如果是读阿含经早期的经典，很多的外道对他并不客气的，沙门瞿昙，直接的就称他为沙门瞿昙。因为大家在那个时候全是修行者，全是沙门，他的弟子称他为大德，称他为世尊，可是外人就是直接的称名道姓的。这是当时的时代背景，也就是这个样子。那么因为工商业的发达，当时还出了一种人叫做什么，佛经里边的名词称为大夫长者。像是给佛陀修这个几孤独院的几孤独长者，以至于最早给他修竹林精舍的一位长者，像这一种所谓某某某长者， 打斧张者在当时很多。这一种人是哪一类人的？是第三种种姓，非社种姓。他们是雅利安人，是白种人，但是他们既不是婆罗门，也不是刹帝利，而他们只是商业或者是地主这一方面的人士。因为当时不但手工业发达，初级的工业也起步，而商业更发达，恒河流域的或者其他的河流里边船只，因为有了生产就要有这个有运输业，有了运输业就要有销售业，靠着做生意赚钱成为大富张者。大富是一定，张者不见得人人都是张者，这是一部分，一部分人嘛有慈悲心，扶持扶教布施，但是也有说是一毛不拔的人也难免没有，而是出现在佛经里边这一类人都是所谓真正的大富长者。因为出现在佛经里边的都是对于佛教扶持帮助的人。印度跟中国几乎差不多，在清朝的时候中国也有这一类人，所谓阳曲大户，就是大商人。老实讲，秦始皇的生父吕不韦就是一个做生意发财的人，后来做政治投资，给他的姨太太送给了当时秦国的一个王子，后来生出的孩子就是后来的秦始皇。这个可以说是投资怀里最丰厚的。不过到最后吕不韦怎么死呢？秦始皇死他死赏死他，让他自尽。这个投资到最后嘛，最后还是折了本。那么我们刚才说了沙门集团的出现，大家都托钵乞食，托钵乞食也有它的历史的传统。你不然话无缘无故的托钵乞食，人家谁拿什么人拿东西给你吃的呢？可是在当时印度就有这一种历史传统。因为当时的婆罗门教的人士就是婆罗门众姓，他们给这个人生的一辈子的生活过程规划为四个阶段。那么我们看啊，关于出家修道托钵乞食也有它的传统的背景。雅利安人托至到恒河流域以后，第一个是当地夏季极长，气候酷热，使人的思想沉滞，这样婆罗门学者便提倡到清凉的山林里边去修道。那么所以在梵书以后出现了森林书，森林书就是在森林里边编辑出来的经典。这一种到森林里边去修道的生活，最初只是适用于婆罗门阶级，到后来扩充于上三姓，就是刹帝利众姓、吠舍众姓，统统适用于这种生活方式。所以在西元前六世纪之初，婆罗门众姓就是给人的生活过程，给一生分为四个时期。这一种分法在他们的法经里边都有记载，而实际上这一种遵守的这一种生活的真正讲还只是婆罗门。刹帝利众姓因为 他们负担的政治上的责任，负担的政治上的责任，不会遵照着这样去。至于说是非社中心工商界人士，也就是说跟我们台湾一样，哪有说是工商界人士专门出去休假的啊？这个是工业商业忙得不得了，哪有休假的时间，甚至于说到森林里面去修道。他虽然说是上山中心通通可以过这种生活，但是推行不开，能够做的还是婆罗门中心。他这个医生的死期生活制度称为泛性期、家居期、临息期、孕幼期，在法经里边记载的非常详细，我们只是这个地方用几句话做一个概略的介绍。什么叫做泛性期呢？婆罗门中心的儿童长到8岁到12岁之间就要出家救死，要离开家庭去跟着师父居住，住在师父家里边研究经典。研究什么？研究是非陀，研究非陀经典，同时也要学习即死的仪式，修养品德，并且要朝夕的奉事生活。因为在那个时代，家家户户都有火炭，尤其是婆罗门中心，几乎说是没有哪一个婆罗门中心的家里边没有火炭集火的地方。所以说这个泛性期的儿童，一方面伺候到了老师，一方面的要这个奉事生活。那么这种生活通常要过12年，也就是由8岁到12岁，以至于到20几岁。如果他的师父不是住在家里边，而是住在森林里，而他的弟子里也要随时在森林里边，同时他要到聚落里边去乞食回来供养他师父。所谓聚落，就是我们这边村庄的意思。当时印度还没有完全开发，大片的森林很多，但是也有像小村庄一样的呀，是因为这从事农业，只要有耕作田地的地方就有住户人家嘛，也许是10户8户、30-40户成一个小聚落。那么这个弟子要照应师父，侍奉师父，同时要出去托钵乞食回来供养师父。这种学习期间一般说都是差不多就是12年了。这个时候已经到了20多岁了，也学习期满了，所谓泛性期满，回家经营世间生活，结婚生子，以为祖先的在天之灵，经营生计，及时助身，接待宾客，以尽他本身阶级的职责。学出师了，20多岁了，回到家庭里边，如果他父亲是婆罗门的僧侣，退休了，他要继承他父亲的职业。他父亲是地主，他当然也要在家里面照应他的田地。这个居家的生活，当然最重要的事情还是即食，还要奉事生活啊。这个时候他就是经营世间的生活，同时结婚生子。因为说我们说婆罗门僧侣以为他是单身，其实不是。婆罗门僧侣名字，因为他的职务是即使称他为僧侣，实际上他还是结婚生子的。这样的生活经过了多少年以后，第三个阶段到了临息期，年岁老了，人生应该尽的义务他都已经做了，他的孩子也长大去受了教育回来了，这个时候他就给他的家庭交付给他的长子，而给财产里分配给他所有的儿子。这个时候自己就要隐居到森林里边， 修苦行以练身心，对于佛陀是非陀的教义沉思冥想，进修道业。那时候没有书，不像我们现在一样的带着书到森林里面去读，那个时候不是，那时候只是静静的坐在树下边背诵他从前所读过的经典，背诵再来沉思冥想，来思虑经典里边的深奥的意义，这个叫做临习期，也是借着这个来修持。到了更老，到了老年了，即所谓云游期，这个时候他要剃去发须。我们看到，我们现在看到印度人的汉斯啊，第一个缠头，头上拿布缠起来；第二个，如果早年间在上海待过的话，就看到啊，印度阿三当警察的了，还是这个跟人家守门卫的了，留着一大把胡子。可是到了老年了，他要出去云游的时候，头发剃掉，胡子剃掉，那就等于后来的佛教一样的现了比丘相了。因为佛陀出家的时候也是离开迦毗罗卫城，到了森林里面，拔出宝剑来给头发割掉，表示他要离开家庭去修行了啊。所以说云游期的老年人就要剃掉发须，那么拿一个手杖，背上一个头陀袋，头陀袋里边必不可少的东西是有一个过滤水的东西。为什么呢？因为佛经上面说水里边有八万四千重，一杯水里边有八万四千重，而这个观念也是婆罗门教老早就有的。所以说婆罗门喝水的时候也要经过过滤以后再喝，意思就是说我不愿意给这些生命啊，不愿意伤害生命了。到了老年人老年的时候，背着头陀袋，带着简单的用具，持着手杖云游四方。这一种出去云游的人在哪个时候就成为比丘，越成为沙门，越成为行者，或者成为云游者。所以说比丘也好，沙门也好，不是有了佛教以后才有的，也是有他历史的背景，从古代传下来的。那么当时社会上本来就有这一种拿饮食来布施给修行人，布施给比丘沙门，而怀带功德福报的传统习俗。用婆罗门教里边也有这个嘛，你要布施，你布施你就可以怀带福报，你怀带福报以后，将来你就可以升天，升到大梵天。所以佛陀出家的时候，所谓这个托钵乞食，还是跟着当时的习俗而来的。所以到了所谓这个思想上边百家争鸣的时代，很多沙门出现，这些新出现的沙门，他们也住在山林里边，他们也托钵乞食，而老百姓们也乐意于拿饮食来供养他们，布施他们。再说一点，当时社会的北京，那时候没有电冰箱，印度那么热，做好饭以后啊，如果有多的，最好是拿出去布施，又可以带福报，不像我们现在一样的剩下东西放在冰箱里边，那个时候根本没有这个设备。而主要还是由于历史的传统，认为布施给修行人能够带到最大的福报。哎，所以说这个乞食制度，也就是启发于当初婆罗门众生这个一生生活时期的这种习惯。但是说不通的呢，是不经过前三期，后来的佛教呢，只要说是出家剃度以后，不需要经过前三期，而年纪轻的比丘照样可以 年轻人出家照样可以直接成为比丘沙门，而出去托钵乞食。那么当时沙门很多，而佛陀出家仅只是很多很多沙门里边的一个，多到多少我们说不出来。在当时所谓百家争鸣，思想混乱，那么经典上记载着有所谓六十二见，六十二种不同的见解，363论师，有300多位，在学术界里边都有名望的这一种论师，能够跟人家辩论的，也有他的一套他自己说出的一套理论，363论师。而在这里边最著名的是六四外道，就是六个宗派。这六个宗派在当时各有他的地盘，各有他的群众，支持他们的人也很多。所以说原始经典里边很重视这个六四外道。所以在佛陀出世的前后，这一种托钵乞食西至山林的修道者为数非常多，但是其中名气最大、弟子众多的要以六十五外道为代表。外道这个名称梵音迪提加，翻译我们汉文的意思是外道，也翻译成外教、外学，当时的意思指的是佛教以外的一切宗教，也就是佛教称其他的教派称为外道。可是最早这个名称呢，并不是含有贬义的意义了。我们现在说到外道啊，表示轻视、看不起，但是在最初的意义没有轻视、看不起的，都是很尊重的啊。所以这个外道的原意呢，就是说为神圣而应受尊敬的隐遁者，也就是说很应该受到尊敬的修道的人，意思是苦行者、正说者。所以我们称佛教称其他宗派是外道，而佛教本身呢称为内道。所以我们佛经称为内典，内外的内，经典的典。我们对于世间的学问称为外学，或者是称为史学啊。那个有时候经典里面说精通内外，精通内外之学，外学就是世间学问，内学就是经典，佛教的经典。佛教以外的经典里就称为外典了。可是最早这一个并不带有贬义性的名词，到了后世这个名词就附加上了意见、邪说等等的意义，就包含着一种污蔑、贬义的这种意义在内了。当然这个是逐渐演变下来的，很多名词当初起的时候都是很好，后来会贬值。我们举个例子，当初说是军人为国家牺牲了多少年，退役了应该尊称他们为荣誉国民，这是很尊称的一个名词，荣誉国民就称为简称荣民。可是到了后来呢，只要一说到荣民两个字，给人的印象就是啊，很穷的老兵，甚至于没有结婚，没有子女，带着很可怜的意义。由尊敬的名字变为这个样子，不是当初起这个名称的人说能够想得到的。那么外道也是一样，当初是大家呀，宗教之间嘛，大家互相尊敬，我们是内典内道啊，你跟我们的道不同，你们是外道。 可是后来呢，就变成一种轻视、贬义，甚至于说旁门左道，啊，就有这种意义了。不过这些歪道呢，他们在理论上面也真是不敢受人尊敬，不能够受到人的恭维。他们提倡邪说，当然我们现在看起来这一种说法是邪说，可是他们在当时里各有各的群众，有些还有很多很多的弟子，有些国王大臣照样的很信奉而尊重他们。我们来看看当时这六十歪道他们是怎么说的。六十歪道第一个介绍弗兰纳加什，这一位歪道啊，他是一位无道德论者，他否定善恶，否定业报。他说砍杀残害，诛之割切，恼乱众生，仇忧啼哭，杀生偷盗，淫食妄语，欲强劫罪，放火焚烧，全是很可怕的事。下面加上一句，非为恶业，这些事情都不是恶事。那么如果以利剑乱割一切众生，以为肉具弥漫世间，此非为恶，这也不是为恶，也没有什么罪报。那么你在恒河南岸乱割一切众生，没有恶报。你在恒河北岸里为大布施者的一种生慧，布施给一切人，利人等利，也没有福报。我们想想看，假使说是没有善恶之分，没有罪报福报，